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6月25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驻华大使指责习近平违背承诺，在国内煽动反美情绪。美国贩运人口报告将香港列入第二级别监察名单。欧盟对中国19家企业实施制裁。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近日在北京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专访，指责中国政府违背了美中两国领导人在去年11月就增强两国人民交流作出的承诺，不停煽动中国民众反美情绪，并用尽各种的方法阻止美国使领馆接触中国民众。他更不满中国当局没有公布美国教师遇袭案中施袭者的动机。白恩斯表示，中国实际上破坏美中关系，审问恫吓中国民众，目的是阻止他们参与美国使领馆在中国举办的任何活动。中国政府一方面限制美国使馆在中国社交平台的言论，另一方面又鼓动国内的反美情绪。白恩斯说，他们口头上支持恢复民间交流，实际上采取的激进行动却令到这个目标无法实现。他还从更广泛的角度表示，他来到这里两年多，对中国政府竭力诋毁美国、歪曲美国的社会、历史和政策感到担忧。这种事每日都在政府掌控的所有网络上发生，网上的反美情绪很强。68岁的白恩斯是资深外交官，2022年4月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这个是他上任以来首次以较重的语气批评中国政府。华尔街日报分析，白恩斯谈话透露了美中双方去年关系出现缓和之后，如今美方官员则日渐忧心北京是否诚心想要改善关系。白恩斯向华尔街日报记者详细列出中国当局针对美国使领馆的行为。他说，从去年11月以来，中国国家安全部等政府单位对61场公开活动向中国公民施压，禁止民众参加或者企图恫吓出席者。美国两党对中国的态度方向上虽然一致，但在具体执行上仍然分成强硬和温和派。年底就是美国总统选举，外界都关注下一届政府对华外交政策的走向。华府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周一举办研讨会，讨论美国当前三大主流对华策略。参与者包括现任和有可能出任下届政府的中国通，究竟他们在战略思维和执行方式具体上有什么差异呢？听下江永报道。
代表较强硬立场的是曾经和前总统特朗普共事的副助理国防部长柯伯吉和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他们主张透过加强美国的军事实力以确保领先地位。刚刚卸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副高级主任、为总统拜登献计的杜玉重代表中间路线，提倡对中美关系进行策略性管理，强调美国的竞争力提升。至于主张美中合作做法的代表是前美国国防部高级顾问、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任林阳，主张透过教育和国际合作缓和中美紧张关系，并强调美国的外交政策需要考虑盟友的利益。三组学者的讨论围绕三个焦点：对华策略的终极目标、台湾政策的优先顺序和权衡，以及美国国内政策。所有学者一致同意，美国对华策略的终极目标不是政权更迭，不是要在中国推行另一种政府体制，而是要创造条件改变中国对外的行为。对相对强硬的博明而言，对华政策应该超越如何管理中国作为一个竞争者的争辩，直接追求胜利。博明解释，自己的提议接近前美国总统列根的对华政策，胜利的定义是削弱北京对美国敌对情绪的来源，令到北京认清向美国发动苏联式的冷战，甚至展开武装行动都是不可行的选项。
Winning the competition does not mean war and it doesn't mean capitulation. It's still something in between, but it's very much aimed at ensuring that Beijing becomes persuaded that it cannot win either a hot war against us or our friends, nor can it win a cold war, which it's already waging against us and our friends.
属于老一代中国通，现任副国务卿坎贝尔在研讨会提到，中国同邻国的主权争议、北京推行自二战后最大规模的军力集结等，都正在破坏亚洲的权力平衡，为地区和平带来重大风险。坎贝尔直言，特别是冲突一旦发生在台湾海峡，有机会重创环球供应链，导致全球大萧条。坎贝尔解释，总统拜登的应对策略有别历任总统，以接触为首，透过创造伙伴关系和高层官员之间的个人交流，和亚洲盟友签署双方及多方协议，加深不同方面的合作，形成一个联盟结构，去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
These structures allow the United States to move faster, reduce the risk of veto players, root itself in the region, and share burdens.
以道如重为首的管理派表示，对总统拜登政策的批评都误解了政策的目的。拜登的对华政策并不是主要想解决问题，而是去思考怎样提升美国的竞争力。
The critique of diplomacy, it wasn't necessarily to solve all the problems that we have. It was in fact to create the space for a more competitive approach by explaining that when you take those competitive steps, they have a limit and logic to them. They are not designed to fundamentally cause, as Bridge mentioned earlier, regime change or to destro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economy.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江荣报道。
港府积极输入外劳，但美国国务院周一发布的2024年度人口贩运报告，香港被列入第二级别监察名单，比去年下降一级，和寮国、刚果、卢旺达等并列。报告提到，港府对外劳剥削等非法活动未有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包括容许滥收中介费。港府随即发文表达强烈不满，指报告失实。听下夏雪、陆南才报道。
输入外劳近年成为中港热话，其中香港打工被骗、香港劳务被骗成为大陆网上热搜词。
这个视频有点长，因为太多人找港澳工作的粉丝被骗了。
问我是不是被骗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就是被骗了。这几年呢，关于香港的骗局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香港的劳工项目真的是接连爆雷了吧。
美国星期一发表的2024年度人口贩运报告，提及港府对于外劳、外佣和性工作者剥削等非法活动没有采取适当和足够的措施保护，包括港府允许雇主和劳工招聘机构向外劳收取招聘费，但就没有对这一类的费用、扣留护照和其他增加贩运风险的做法做充分的限制，主要只是透过拘捕和驱逐出境来到惩罚被贩运的受害者。而这些情况主要出现在航运业、建造业、电子废物回收场、护理院和私人住所工作等。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前职工盟总干事蒙少达向本台指出，这些情况过去一直存在。
咁以往我哋有处理过一啲劳资纠纷啦，发觉嗰个被剥削嘅情况咧，都系十分之严重嘅。内地落嚟嘅照顾员咧，可能会喺嚟香港之前咧，已经系同内地嘅中介公司经过一啲即系协定噶啦吓。变相就冇受到香港法例的束绑和监察，收到人工之后过数去一个特定的户口，雇主要求他们加班不会获得个加班补水。有照顾员提出申诉之后，雇主立刻找黑社会去到员工宿舍那里，有关的员工就是强制押去回国内。这种情况一出现呢，就令到產生寒蟬效應，其他的同鄉啊，輸入外勞計劃底下，就算受到剝削咁樣。
蒙少達又話：過去一直向港府反映，但係未見到明顯改進。形容勞工處巡查次數極少，又認為而家喺新外勞計劃之下，勞工剝削問題更加令人擔憂。
咁啊，而家你更加難發聲啦，譬如話用隔離嘅宿舍方式啦，同外界基本上是完全隔绝，加上是真正反映劳工声音的一些独立工会组织 有很多都被打压啊，甚至乎已经解散了，没人会去主动接触啲外劳啊，即系就算有事发生咧，都消息都被封锁。咁由于现行个监察制度即系冇得到去修补漏洞，继续扩大输入外劳咧，雇主滥用外劳，利用佢嘅弱点进行即系剥削呢啲事件咧，咁就会更加无日无之啦。
事实上，过去一年，就连香港亲中媒体同埋左报《大公民汇报》都多次报道过输入大陆劳工嘅骗局同埋剥削，而且问题持续发生。港府发言人星期二凌晨迅速发文反驳美国今次嘅报告，提到报告中美国批评被识别嘅受害者人数少，港府认为咁反而系显示贩运人口喺香港并唔系普遍嘅问题。指出執法部門和勞工處有盡責調查，強調沒有任何跡象顯示犯罪集團以香港作為販運人口的目的地和中轉站，將香港評為第二級別監察名單是極不公平，存在偏見和沒有事實支持。美國的報告亦都提到，自從香港實行國安法和基本法23條立法之後，批评政府和政策都可以被构想成为分裂国家、颠覆、煽动对政府的仇恨，因为这样而限制了言论自由。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团体反映说，他们与政府往来的时候会更加小心，包括处理关于人口贩运的议题。对此，港府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框架和相关国际人权标准是一致，维护国家安全的法例只是针对极少部分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和个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雪、陆南才报道。
为了进一步切断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设备，欧盟周一宣布对中国19家企业进行制裁，当中包括两家为中国顶级的卫星企业。评论指，中企背后就是同俄罗斯结盟的中国政府。欧盟新一轮制裁可能会斩断援助，让俄罗斯发动的侵乌战争难以为继。听下吴奕和宋子杰报道。
欧盟实施新一轮制裁，将61间公司列入被指在俄乌战争中直接支持俄罗斯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实体名单，新增的包括19间中国企业，当中几间被制裁的中国企业设在香港，另有两间被制裁的中国卫星企业涉及将卫星和卫星图像卖给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据法新社去年10月报道，雅格纳集团2022年11月和北京云泽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一份3000几万美元的合约，买入两个卫星和使用图像。这两个高解析度的卫星是长光卫星技术公司的产品，这间是一间全球领先的卫星公司，因此今次被欧盟列入制裁名单。另一间列入名单的是北京和德宇航技术有限公司，他们销售卫星图像，早在去年因为向雅格纳集团供货而被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西方一直指控中国支持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但中方否认。德国的欧洲问题专家吴文恩向本台表示，欧盟的制裁虽然落后于美国，但两者在价值观上是统一的。他希望欧盟越来越觉醒，更加了解中国对欧盟以至整个世界秩序的破坏影响。吴文恩指出，中企背后就是同俄罗斯结盟的中国政府，不排除习近平同普京达成互相支持的协议，以换取俄罗斯支持中国攻打台湾。
中国企业支持俄罗斯打乌克兰，这是100%肯定的了。因为中共一开始就参与了，普京开打之前他在北京同习近平密谈，然后还出了一个什么无上限的合作，很明显没有中共的支持，俄罗斯根本就不可能打到现在。非常多的军用物资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有些是经香港，有些是经北朝鲜去俄罗斯的。
澳洲价值联盟成员、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前政治领事陈用林亦都直指，这些不是公司行为，肯定都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因此欧盟作出的是明智决定，斩断背后支持才能够终结俄罗斯的入侵战争。不过陈用林认为，虽然有欧盟的制裁， 但相信中国即使经济衰败的情况下，仍然会继续支持俄罗斯。
中国啊，甚至是包括北朝鲜，在军事上支持俄罗斯，战略上跟俄罗斯结盟来对抗美国、对抗欧洲，那么明摆的就是敌人嘛。但是中国还会继续做的。当然了，中国这边能够介入多久也是个问题，因为中国现在国内经济也面临严重的困难。
就欧盟对19间中国企业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说，中方一贯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已经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47人初选案，首批5名被指为组织者的被告，包括戴耀廷、欧乐轩、赵家贤、钟锦麟和吴正亨，就已在法院开始求情。当中认罪的戴耀廷21个月以来首次露面。控方确认被告可被分为不同的刑期等级，同时认为组织者是属于首要分子，应判无期徒刑或至少10年监禁。之后法官指，如果判戴耀廷3年以下监禁，好确定控方会即时提出上诉。戴耀廷即不禁大笑。听下本台记者报道。
大约10个市民在星期一晚已经在法院外轮候，排头位的是旁听常客姨婆和她的儿孙，在挨晚6点几已经到场。她说是希望亲身支持戴耀廷，说一定要霸个头位看戴教授，好久没见过她。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女士就认为，在现场旁听教体报道全神，除了希望听戴耀廷求情之外，亦想知道控方对于刑罚等级的取态会不会全部都是10年以上，想知道控方的取态是什么。47人案中各罪成和认罪的被告早前获分批安排求情，首批5个人被控方指为组织者，包括戴耀廷、欧乐轩、钟锦麟、赵家贤和吴正亨。戴耀廷自认罪还押之后一直没有旁听其他被告的聆讯，最后一次露面是22年9月的案件聆讯管理。将会在下个月踏入60岁的他，今次穿上白色卫衣、黑色西装外套出庭，头发看来一片灰白，同时神情轻松自若，频频对家属席上面的太太微笑点头，而他太太亦不时挥手回应。法官李云腾关注，即使各被告基于同一串谋被定罪，是不是可以被分为不同的刑期等级，获控方确认。法官亦关注辩方陈词话，首要分子应该是计划在立法会投票否决财政预算案的民主派议员，而不是35家计划组织者。但控方就反驳，认为组织者是罪行始作俑者和幕后主谋，没有他们参与就不会有串谋计划，所以必然属于首要分子。控方还以买凶杀人为例，即使买凶者没有亲身落手，仍然属于首要分子。根据香港国安法，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的被告判处无期徒刑或最少10年以上有期徒刑，积极参与的判处3年以上至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其他参加者就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官陈庆伟问控方怎样将被告分成这3类，控方就说回应有难度，变相将控方置于困难的处境。但陈庆伟质疑控方必不可能接受法庭判处戴耀廷3年以下有期徒刑，更加说如果判第一被告第3级，好确定控方必定会即时上诉。戴耀廷这个时候不禁大笑，一度微微倾前，需要由后方惩教人员轻轻拍他膊头提醒。控方休庭之后说，对于首要分子，法庭可以考虑有没有参与组织、策划和指挥，有没有推动或促成谋划，他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等等。至于积极参加者，可以考虑他参与谋划的积极程度，而不属于前面两种的，就是其他参加者。控方最后按吕世如案建议量刑步骤，说法庭裁定层级后会决定量刑起点，然后考虑加刑或减刑因素，最后考虑被告是否符合国安法任何一项减刑理由。而根据国安法，假如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又或者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以及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或提供重要线索得以侦破其他案件，都可以获得从轻处罚，甚至乎是免除处罚。控方就说，3名从犯证人欧乐轩、赵家贤和钟锦麟都有协助控方满足揭发他人犯罪的条件，应该可以获减刑。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报道。
就控方认为组织者是属于首要分子，即是应判无期徒刑或至少十年监禁。代表戴耀廷的资深大律师王继明就陈词指，戴耀廷只是以法律学者的身份受访，角色有限，并非共谋者，而是其他参加者，所以向法庭大胆提出以三年作为量刑起点，给予认罪刑期扣减后判刑两年。听下本台记者报道。
控方指，若果串谋干犯的罪行属于虽判或可判终身监禁的罪行，刑罚必须同该罪行的严重程度相称，因此若果要同国安法第22条的刑罚相称，必须采纳条文的判刑下限。根据香港国安法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条文，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者判处无期徒刑或最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法官李运腾问控方，案中组织者若果不视为首要分子是难以接受。控方更引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及实用指南》第105条，指与涉案的颠覆罪相似。李运腾问控方的做法是不是走后门，控方说不属于走后门，强调需要审视立法原意，法庭有权参考。代表戴耀廷的资深大律师王继明陈词时就邀请法庭采纳三年监禁作为戴耀廷的量刑起点，而戴耀廷及早认罪应该获减刑至判监两年。王继明承认，在法官颁下裁决理据后，有人可能认为判囚两年的主张是有野心甚或是大胆。王继明说，在国安法生效之前，戴耀廷和他人采取非暴力手段运用宪法权力争取普选是合法行为，但是第二日就变为非法。他明言戴耀廷的角色有限，戴耀廷不是控方所指的首要分子，并不会投票否决财政预算案，更加无法控制当选者的意向，只是以法律学者身份受访，并非共谋者，而是其他参加者。王继明又回应，刑事罪行条例下的串谋罪不设刑期下限，故此认为国安法的最低刑期不应该适用于本案。聆讯听日继续，王继明将会继续为戴耀廷作求情陈词。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报道。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在香港，一名29岁男子被指在今年3月到4月期间，在巴士乘客座位椅背上写“港独”、“光时”、“721”和“831”等字句，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新煽动罪，就已在裁判法院首次提堂。法官应控方要求，将案件押后到8月22号，待警方进一步调查。辩方没有申请保释，被告需还押候审。报称任职文员的被告苏文杰被控3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2项摧毁或损坏财产罪。在上月被香港法庭颁布临时禁制令的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其创作团队 DGX Music 周日宣布，《愿荣光2023 Edition》专辑将在各大平台恢复正常上架。截至当晚，专辑共有10个版本在 Spotify 和 KKBOX 重新上架。创作团队表示，虽然已经尽力，但暂时仍然无法保证类似的事件不会再发生，团队将会继续努力恢复其他的专辑。中国再发生外国人遇袭事件，日本媒体周一引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通报，一对日本母子在江苏省苏州市等待校车时被一名中国男子持刀攻击，凶徒仲企图登上该部日侨学校的校车，一名中国籍女员工奋勇阻挡，惨遭斩到重伤昏迷，仍在抢救中。据报道，事发时该名母亲正在同她的孩子等待校车，两人的伤势无生命危险，已经送院治疗。疑犯事后被捕，当局正调查她的犯案动机。日本当局已经向北京提出交涉，要求确保在中国的日本人安全。为了严防中国企业取得美国民众数据损害国家安全，美国政府正对中国三大电信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启动调查，了解他们是透过在美国的云端和商业网络业务获取数据和提供给北京当局。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商务部 已经跟该三间获中国支持的公司代表会面，并且完成对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基于风险的分析，但对中国联通的调查进展不是那么顺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在全国科技大会上重申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不过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就表示，美国正限制中国留学生接触敏感科技。坎贝尔在华府一个致富活动上说，美国应该欢迎更多的中国学生，但希望他们是来学习人文和社会科学，而不是粒子物理学等科学，并说出于安全考虑，美国的大学正在限制中国留学生接触敏感技术。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